啊，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个军队，当一个军队要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内部肯定首先要合一，要统一的听指挥，要彼此的合作，同心合意才行，对吧？如果你不帮我装炮弹，我也不帮你包扎伤口，一盘散沙，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是没有办法去打仗的。那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温暖舒适啊，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仍然是一场严肃的征战，是一场战争。比如说腓立比书的这个一章的29到30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稍微之前一点的经文，在上一章的结尾，保罗就说什么呢？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这场征战基督经历过，保罗经历过，历代的教会也都会经历。那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当然不是与人征战，是与仇敌魔鬼征战。我们要去活出得胜的生命，并且去抢救灵魂，而魔鬼他却是要竭力的抵挡我们，千方百计要拦阻我们去活出那得胜的生命，也拦阻我们去抢救其他的灵魂。圣经教导我们说要怎么样呢？穿上全副的军装去抵挡魔鬼。魔鬼他像吼叫的狮子，像诡诈的蛇，他自知他的结局已尽，就越发的疯狂。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抵挡神的力量，各种力量还有世俗的文化，都像波涛一样的要漫过我们，一个个的灵魂也在随流的失去。所以这场征战显然是异常激烈的。那面对这样的征战，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作为主基督的军队，我们在内部唯有怎么样？当然唯有更加的合一，才能在这场征战当中站立得稳，最终与基督一同得胜。我们看保罗他进入这个第二章之后，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1到4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神的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家中的人，你也带领着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彼此的合一，我们一起来为你打这样的征战。求你保守今天我们的聚会，保守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听道，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不光是从道理上知道这合一，也能在生命上活出这合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腓立比书它是一封温暖热情的信，它即使是劝勉也是语重心长的。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腓立比教会总体上在这里表现出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教会的形态。那保罗对他们有一些劝勉，比如说他们可能不够合一，劝他们要更加的同心合一，但不是一个严厉的指责，这是他的基调。那当我们来读这封信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上帝借着保罗也对我们的说话，那这种温暖劝勉 这样的一种基调，也可以说是神对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态度。我们感受到神这样的慈爱啊。那这一段的这个一开头有一个所以，对吗？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个所以当然就是肯定有一个起因了。保罗在前面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那么现在到了所以，就是所以你们在做这样的善功，在行事为人的时候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特别的就是要合一。因为在一章二十七节也说到，你们希望你们同有一个心智，齐心努力。那现在继续讲，就是信徒在基督里各样的善功都要合一啊。比如说劝勉也可以翻译成鼓励，再比如说爱的安慰，比如说圣灵里的交通，也比如慈悲怜悯。在我们做这些善功的时候都是很好的，但是保罗也劝我们在这些善功当中要合一。比如说我们的教会之前做这个医院的事工，去探访，去关心他们那些最在绝望当中最需要的人，我们去关心他们，甚至传福音给他们。哎，我们是不是一个人去，而是教会有甚至不同的教会，我们联合的去同心合意做这样的善功，非常美好。那比如说一对夫妻或者两位姐妹，他们要很合一的要去关心某人，去做一个善功，这都是非常美好。这里讲到爱的安慰，也比如说最近姚姐妹的婆婆啊，像这个陈姊妹的母亲啊，他们去世的时候，我们不少弟兄姐妹也会去有不同形式的去安慰去参加追思会等等。那这里为什么保罗他要特别也劝勉腓立比教会，你们要合一呢？从这封书信后面也会看到一点迹象，比如说在第四章，他后面具体讲到说，第四章第二节说，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这是两位姐妹，要在主里同心，对吧？然后后面说，他们是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就说他们是非常好的姐妹，也是都在为福音做工的，只是可能在某些善功上，某些事情他的心意上还没有那么同心，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他两人之间要同心合一。保罗在四章三节也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保罗劝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来帮助这两个女人，也就是说不光是他两人合一，是整个大家庭一起来合一，这些应该比较好理解哈。那这里保罗说的是，你们要凡事同心，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凡事同心，首先应该说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在世上的这样一个军营，我们是要传福音，最大的使命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在福音使命上肯定我们是要合一。在一章二十七节他也说了，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然后同时二章的一到四节这里说的是，在比如劝勉安慰等等各样的善功上也要合一，或者说我们对外，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做这样的对外的事工，我们合一。那么对内，我们在内部作为弟兄姐妹一家人，当然也要合一。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件事的想法都完全一样。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这个流水线上的一模一样的产品，对吗？但是因着在基督里呢，我们是凡事都可以操练，我们可以尊重别人的意见，我们可以谦卑的反思自己想法上可能的不足，即使没想出来我有什么不足，我有什么错，那也可以为了教会和对方的益处，因着神命令我们要合一，那我们就有时候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听阿海说过，有其他教会的人夸我们教会，我们原来的这个整个教会说特别是同工之间非常合一，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我们也珍惜，我们也为我们的合一而感恩，我们也继续的保持，也可以在各方面更加的合一，也把一切不合一的一些苗头尽量的去注意。所以当我们真的是不管是这个夫妻，或者说两三个人，或者说整个教会，我们合一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福音的活动、圣诞的活动等等，大家可能也体会过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感恩。然后呢我想说在这里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头，他说在基督里，这样非常关键的四个字，这也是整个腓立比书它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那我们的合一也是必须要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合一，或者表面上的合一，比如说因着利益，或者因着我们是一个公司一个什么，但是靠其他因素的合一常常非常难以稳固。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记得在旧约当中，大卫王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亚多尼亚这个王子呢，他自高自大，他觉得他很厉害，他也自信他将来要做王，他要继位，然后他就各种笼络人心为自己这个安排很多的车马，他发现父王好像也没拦着他，那就更加觉得肯定是这样了，他就怎么样呢，宴请这个大祭司，有两位大祭司，他宴请了可能是排名第一的这个大祭司，然后军队的元帅约押，然后满朝群臣都到他府上来大摆宴宴，对不对？可以说这个军政教三界的他都合一到他这里来了，大家都这个对他各种阿谀奉承，是不是好像很合一的样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进来送信，他说不好了，大卫王已经立所罗门做王了，所罗门被高为王了。那这个时候这一个非常合一壮观的场景怎么样呢？立时大家就四散逃跑，全都离他而去。我想说的是，那所罗门才是真正的王，所以后来围绕所罗门的那个合一才是稳固的。那今天耶稣基督做王了，他是永远的王，公义的王，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的救恩就是何等的稳固，我们的得胜就是何等的稳固，同样我们的合一也是何等的稳固，这是我们信徒合一的根基。 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合一，因为我们是连于基督，我们成为一个家。你可以想象一个家庭当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啊，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合一，婆媳之间啊，甚至亲子之间，夫妻吵架，然后让这个小孩子的各种阴影。那我们想象一个家庭它完全合一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那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合一美好。我们不光是一个家，我们甚至是一个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彼此为肢体，我们不是相同，你是手我是脚，但我们是合一，也是配搭。有很多的经文我就不再列举了，讲我们与基督的这个头和身体的关系。刚才说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合一，那也可以说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要竭力追求彼此的合一。我们没有道理去彼此分割，彼此嫌弃啊，彼此怀怨。我们要像圣经讲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聚会，一起吃饭，一起称为一家人，彼此的亲切问候，和睦相处，这当然都是神的大能。像保罗的时代，奴隶主和奴隶可以在教会里成为平等的弟兄，这在教会以外是无法想象。今天的时代也是，总统和平民也可以平等的坐在同一间教会里敬拜，这都是同在基督里所带来的。然后保罗这里还讲到合一的更高境界，就是说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能够意念相同和爱心相同，不只是坐在一起，有的人同桌吃饭还各怀鬼胎，是不是？那我们不是貌合神离，而是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这一样的心思和意念不是靠强迫或者欺骗来达到一种所谓的统一思想，而是因着连于这位基督而产生的生命的结合，生命的合一。教会的肢体彼此合一，能够荣耀神，能够广传福音，也能祝福我们教会自身，还能使其他的弟兄姐妹感到欣慰。比如保罗他在二章四节说，你们这样就，二章二节说，你们这样就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就远在罗马，如果听到他们的合一，自己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喜乐。在主里的合一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刚才讲到军队，那我们也想旧约里面大卫他有很多的部下，他们很多时候是非常合一，对不对？大卫的部下忠心于这位元帅，大家就同甘共苦，他们就蒙福，他们就得胜。当后来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以及其他的一些臣仆背叛他，离弃他，有这样的分裂，就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灾难。那我们现在是尊大卫的子孙，这位基督为我们的元帅，我们当然也是在主里，我们要做这样合一的家庭和军队。那主里也会有一些不那么合一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 腓立比教会，在腓立比教会，他们面对当时周围的异教文化，包括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对他们的逼迫，因为罗马皇帝自认是神，要大家都去拜这位皇帝，就会对他们有逼迫。然后当地因为经济非常繁荣，交通要道也是各种信仰夹杂，会有其他异教的一些逼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教会要传福音，但在这样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不合一。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一个张三，他可能认为教会应该去这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公开的布道传福音，大声的疾呼来劝他们悔改。李斯认为呢，可能应该循序渐进，小范围的这个与他们建立关系，然后逐渐少量少量的带他们来聚会。我们不能说哪个是错，具体也应当看神的预备和带领，可能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那样，甚至两种的结合都可以。但是在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神给我们教会的命令就是要同心，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商量。还有很多时候的不合一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基督徒这些可以做，我说这些不能做，然后会有不一致，会产生不合一。那保罗他是怎么样呢？首先他对关乎信仰核心原则的，比如因信称义，绝不妥协。但是其他一些，比如说祭过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啊等等一些问题，他虽然知道凡物都可吃，但是他为了不绊倒弟兄，为了教会的合一，有的时候他就宁愿不吃。所以在一些小的分歧上，我们都可以去操练彼此的尊重和彼此的合一。好，下面第三和第四节，这四节是很难完全的分开的啊。第三第四节呢，大致是在讲合一的秘诀。我们知道要合一，那保罗这里就具体的讲了几个不可以和几个应当。他首先说不可分门结党和贪图虚荣。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听说过很多在社会上甚至在教会里这个分门结党的事情，他们是可能是一小群人所谓的团结在一起，但是更大的特点是他跟别人要去划清界限，所以不是结党，不是团结，而是分裂。比如刚才讲的这个张三和李四，如果他们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讨论争论，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想要说服对方，但是说服不了，有的时候再加上他自己的虚荣，搞不好变成了张三一派人，李四一派人，甚至教会的分裂。有的人去出走，要投奔另一家教会，有的人这个另起炉灶，要重开一个教会，有的甚至比较偏的走入异端，都是有的。那我们中文也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叫结党营私。希腊文当中的结党这个词很有意思，也的确有营私和谋私利的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当有的人出现结党，结一个小团伙，常常是为了一己或者一小群人的私利，不是真正为了教会或者说为了基督。那这里也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或者说虚荣。我们有很多时候 想去贪图这个世界号称能给我们的那些虚荣，包括有的时候结党也是为了贪图虚荣。他可能觉得比如说他自立一派他就能够变成掌门人了，对不对？保罗时代有些人在第一章里面说，为什么有的人出于极度纷争出于结党去传福音呢？他是在传福音，但他的心中至少夹杂着一些动机，是说啊，我带领的这帮人结的福音果子比保罗多，或者说都是跟着我的，那我的名声地位就能超过保罗了。这是一种错误的心态。当有这样的结党分裂的心，当有这样贪图虚荣，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心态会让我们很难与别人在主里合一。所以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怎么样呢？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刚才说那些贪图虚荣的人，很多也是很骄傲的人，他很难与人在主里合一。反过来，我们唯有谦卑才能够与人合一。比如说我说刚才两个人或者两派人，他如果都能有谦卑，都能够思想我们都是在主里蒙恩得救的一家人，而且我们都是有限的，我的想法也可能是错的，我应当让神开我的眼睛看到别人比我强，或者说只要他不是在福音的真理上走偏，那我也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设立的权柄，和顺服神教导我们这样合一这样一个命令。在这样一种谦卑的心态下，很多事情就会容易合一了。我有时候觉得真的当基督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能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有罪和多么的有限的时候，恐怕也就很难骄傲的起来吧。然后他说要顾念他人，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也是合一的表现。顾念他人的行动，比如说首先我们当然是至少互相关心和问候，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小组里面可能有段时间没有来的人，问候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也为他们的需要而代祷。就像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都有体现，包括在腓立比书一章的9到11节，他也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分别是非等等。当我们为我们的肢体献上我们衷心的祷告，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把它写在手机里，写在或者纸上贴到床头，定期的固定的祷告，或者说你可以在手机里面写成1周7天，因为你一天要祷告很多可能也比较困难，你可以把它分成7组，你所有的代祷事项，那么每天祷告其中的一组。当然也不一定要流程化，而是你想到某个人，你哪怕心里可能只为他有3秒钟的祷告，神也是垂听。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互相的帮助和扶持，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物质上有需要我们去帮助，比如说在这个雅各书2章16节，他说，你们中间15到16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然还有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有限，那样的容易软弱，容易跌倒，那样的需要安慰。传道书的4:12，传道书4:12说，我来读一下9-12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这个世界上啊，魔鬼他在不断的攻击我们，特别是孤身一人掉队的羊，他更要去攻击，那我们就更加要去彼此的关心和扶持。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像一个独行侠，有的世上可能需要做独行侠，像约拿，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单独迎战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事情需要独立面对，不好分享，或者觉得别人也没办法帮忙，但是撒旦真的希望我们单打独斗，而神希望我们是彼此的顾念。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同背景的人，可能有的人在平常关注的是这些方面，有的人平常关注的是那些方面。我不知道，或许我们可以彼此知道对方的关注，至少彼此带到，也能在一些事情上真的可以彼此顾念。然后还有我们可以互相的督责，在加拉太书的6:1，加拉太书6:1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有些人会建议，比如说两三个弟兄形成一个督责小组，互相关爱，也互相提醒监督，不要被世上的诱惑所胜。那我们顾念他人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行动，我也无法一一列举。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做到，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带着爱心去扶持去督责，而是可能在心中论断一个人，或者在背地里论断一个人，在心中甚至轻看弟兄姐妹，哦，你看他在某方面也怎么怎么样嘛，或者你心里甚至对一个人一直有什么意见，然后遇到什么事情一激发的时候，甚至会在这个言语上在行为上出现一些不愉快，甚至彼此心中结下了疙瘩。我们看到属世的人经常会发生这样，当然我们属世的老我也经常会出现，这些自然都会影响彼此的合一。我们仍然继续来思想，我们在主里是彼此为肢体。你想想你的左手与右手是会彼此轻看吗？彼此嫌弃吗？右手会嫌弃左手力气小吗？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 连自己的事情都顾不过来，很忙。我们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忙，那怎么办？难以去顾及他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想，我们所忙的事情有多少是世上的事，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野心要去做的。神也不断地告诫我们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想到我们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想关心某个人，却可能种种原因拖延了，然后发现一晃几年，可能你不关心，我也不关心，后来忽然在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了解到他可能信仰生活淡了，需要重新的火热起来，可能需要重新的提醒他回教会，要重新的关心和劝勉他，这样可能就会多走一些弯路。如果他长期的远离神，甚至于随流失去，那更是非常可惜。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呢？他是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羊走失，他都会去费尽千辛万苦把它找回来。所以但愿我们也能与主同心，我们去顾念我们常常见到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去顾念我们没有常常见到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扩展到教会以外，圣经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这样的爱都是神赐给我们。还有我们在关心顾念他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遇到麻烦，比如说你要去关心顾念某位肢体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受伤，那想我还不如少关心他一点，或者只保持一个点头之交，表面的和谐无事。但我想这个也不是基督所期待我们的真正的内里的合一。如果神感动你要去放下自己的舒适，甚至愿意付上一些代价去关心他，去顾念他，那神也一定会纪念你的付出。当然所有这一些不是说一个律法的要求，不是说你们作为基督徒要合一，要顾念他人，要怎么要怎么，好像给我们很多律法的压力，而是我们其实在基督里面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就是那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会成长，我们会彼此连结，只要让基督的生命自然的流淌出来，我们就能活出这样的合一。我们看这样的合一的三个秘诀，你都可以去思想基督是做了多好的榜样。但我们不是说只是说努力学习基督榜样，是效法不来的，我们只需要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的活出来，我们不要仍然靠自己，而是交托给他。我们想基督的榜样，他在虚荣方面他只求父的真荣耀，他拒绝魔鬼提供的一切虚荣，他不要这世上万国的荣华，他也存心谦卑顺服天父，他也与天父合一。我们来看后面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的五到十一节，他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基督，他没有说，他没有说，这个父要我上十字架，我认为这个方案不好，我要用另一个方案，这样三位一体不合一。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经常却会这样。三位一体的神是如此的完全的合一。这里告诉我们，也正是因为基督他的谦卑，他对天父的顺服，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降卑为人，他为人的一生也是顺服和谦卑，他最终顺服谦卑到受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效法基督他的谦卑和顺服，我们也顺服主，我们也谦卑顺服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我们自然就不会各行其事，我们就可以彼此合一了。我们再说顾念他人，更可以想到基督的一生，他是怎样顾念他软弱的门徒，也怎样怜悯那些世人，怎样关照他们肉体的和属灵的需要。他在今天复活升天，在天父的右边，也不断地继续为我们代求。所以说合一的秘诀，虽然讲了三四个具体的方面，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效法基督，而且靠自己做不来，我们是要活出基督他的生命。我最后有一些总结，刚才说我们在福音使命上要彼此合一，我们在教会各样的善工上也要彼此合一。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合一，不是靠大家彼此的努力忍耐，而是靠在基督里。我们合一的秘诀，不可分门结党，贪图虚荣，骄傲虚荣的人无法合一，要存心谦卑，也要顾念他人，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我们是在主里合一的身体，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服从我们这位头他的安排，我们彼此配搭，左手不要与右手打架，我们也不要彼此嫌弃，我们可能已经挺合一了，那就靠着基督更合一吧。你可能已经挺顾念他人了，那就靠着基督更顾念吧。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做合一的身体，我们也做合一的家，共同来建造主给我们这样的圣殿，这样的灵宫，我们做这样宫殿当中的一块一块的活石，愿我们中间没有缝隙。我们也一起来做主合一的军队，我们一起去征战，我们不用惧怕黑暗的力量，因为基督他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在一个已经知道得胜的战场上，我们在做甚至说只是战场上扫尾的工作。在我们履行我们使命的过程中，神要我们合一，真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我们不孤单。当软弱的时候，也是一起来信靠主， 一起来重新得力，彼此扶持，这是在基督里合一的力量。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我们不是领受了一个要合一这样的压力，主啊，我们乃是领受了从你而来的合一的力量，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合一的祝福，主啊，我们真的赞美感谢你啊！若我们当中仍有不合一的，求你继续怜悯，继续光照和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掉我们心中的骄傲，不要贪图世上一切的虚荣，我们不是要为自己得什么，我们只求他人的益处，我们不要分门结党，求你帮助我们诚心谦卑，看个人比自己强，也让我们去顾念他人的需要，主要我们一起活出你的生命，我们去效法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样福音的征战的道路上合一的前行，谢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